1943年12月20日，欧洲上空冷得像刀子，一架 B-17 轰炸机歪歪扭扭地往西飞，机身被高射炮撕开了十几个窟窿，四台发动机废了两台，尾翼缺了半截，蒙皮皱得像被人揉过的锡纸。他刚从德国不来梅的兵工厂轰炸回来，机舱里9个人，5个重伤，1个已经没了呼吸，剩下的几个还能动的机枪枪口全都耷拉着，没人能还手了。22岁的美国飞行员查理·布朗死死攥着操纵杆，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，往海边飞，能飞多远飞多远，就算最后栽进北海，也得把这帮兄弟往家的方向多送哪怕1厘米。他不知道身后正有一架德国战斗机悄无声息地贴上来，那架战斗机的座舱里坐着弗朗茨·斯蒂格勒，26岁，德国空军的王牌，已经击落了22架敌机。这天他刚在地面补完弹药，升空没多久就撞见了这架晃晃悠悠的轰炸机。按惯例，这是送到嘴边的猎物，再打下一架，他就能拿到德军飞行员最梦寐以求的骑士十字勋章。他推油门，手指搭上扳机，越来越近，然后他看清了，透过轰炸机机身上那些拳头大的破洞，他看见了里面的景象，血迹，担架躺倒的伤兵，所有的机枪位都空着，枪口朝天，没有人操作。那架飞机已经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，与其说是一架战机，不如说是一具还在勉强飞行的棺材。弗朗茨的手指停在扳机上，脑子里两个声音打了起来，一边是命令，上级反复强调，见到盟军轰炸机必须击落，另一边是6年前在北非，他第一次执行任务之前，教官古斯塔夫·罗德尔上尉把他拉到一边说过的一段话。罗德尔说，荣誉高于一切，如果有一天我看见或者听说你朝跳伞的人开火，我会亲手毙了你。战争有战争的规则，遵守这些规则不是为了敌人，是为了你自己，它能让你在枪炮里还留着人性。他松开了扳机，飞到轰炸机机翼侧面，他拼命朝布朗打手势，示意对方跟着自己飞。布朗在驾驶舱里看见那个德国人比划了半天，完全不敢相信，他觉得这是个圈套，可他又没有任何别的选择，就这么100多米的距离，对方随时可以开火，而他根本无力还击。既然没开，那就跟着走吧，死马当活马医。弗朗茨带着这架千疮百孔的轰炸机，小心地绕开地面的德军高炮阵地，一路飞过荷兰，飞过比利时，一直护送到英吉利海峡边上。快要进入盟军防空圈的时候，他朝布朗晃了晃机翼，敬了一个礼，掉头飞回了德国。布朗落地之后对机组的人说，今天的事儿谁都不许往外讲。在那个非黑即白的战争年代，没人会相信一个德国飞行员放过了他们，搞不好还会被当成通敌叛国。弗朗茨回到基地也一个字没提，违抗军令是什么下场他心里清楚，轻则军事法庭，重则直接枪毙。这个秘密被两个人各自埋了40多年。战争结束，布朗回到美国西弗吉尼亚娶妻生子，后来成了空军中校。弗朗茨移民加拿大，在温哥华定居，做了一辈子生意，两个人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平静地活着。可谁都没忘记1943年冬天那个下午，没忘记那个素未谋面的敌国飞行员。1987年，布朗开始找人，他在德国一份退役军人协会的报纸上登了一则启事，我在找1943年12月20日那天放走我的人。弗朗茨在温哥华的家里看到了这则启事，愣了很久，然后拿起电话拨了那个号码。1990年，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西雅图见了面，弗朗茨跟布朗解释当年为什么没有开火，他说，我从破洞里看见你们的伤兵，机枪都没人动，那时候我突然想起教官说的话，朝跳伞的人开枪是不荣誉的事儿，那架飞机在我眼里就跟跳了伞一样，我不能打。布朗听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从那天起，两个人像亲兄弟一样走动起来。弗朗茨每年从加拿大飞去看布朗，布朗也去加拿大看他。2008年2月，弗朗茨在温哥华去世，82岁。同年11月，布朗在美国去世，也是82岁，相隔不到6个月。这个故事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英雄叙事，只是两个普通人在最黑的夜晚，各自守住了心底那条线。炮火能炸烂飞机，炸不碎的是人心底那一点东西。